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曲胜男啊。那伴随着刚才那首非常轻松的来自 JCJ 的 Price Tag 这首歌，那我们节目呢今天聊的是跟 Money 有关的话题哈。那来聊一下这个海外人士在澳大利亚买房的问题。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这个就是 Modok 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郑律师上午好。
哎，长，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相关的问题。那郑律师，说到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哈，是主要是涉及到其实从新州哈，今年7月1号开始，对于这个海外投资者这个就是买房的这个附加税将会有一个调整哈。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调整的具体内容。
对，这个调整的话就是从去年6月21号，如果你是海外人士的话，投资自住房或是那个就是 residential 的那种房子的话，就是要多付一个2%的这个额外的投资投资人的印花税。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的话，这个2%会涨到4%。所以等于说他们是海外人投资房的那个税，其实是实际上是涨了一倍。
其实说如果是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本地人士的话，附加税是4%是吧？
大概是4%，它是有一个是浮动的，可是平均来说大概是4%左右。
所以说现在从今年7月1号开始之后，新州的话，这个海外买家的房产附加税，应该说加了2%以后，最终是变成了8%，应该是这么说哈。
对，没错。
对，其实说到在澳大利亚买房子的话，就是说刚刚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哈，对待这个就是澳洲本地人士和海外人士，政策上、收费上是有区别的。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房产购买上，法律上如何是定义什么人是海外人士，那什么人是属于澳大利亚的本土人士呢？
那如果是那这澳洲的公民的话，那他们肯定不会被列为海外人士。
是
可是如果是拿到澳大利亚这边的那个签证或者没有签证，就算你是 PR 的话，你也必须要符合他那个住宿的这个要求才可以。那他们定为你是海外还是本地的人的话，就会看说你购买房子之前那12个月，你有没有住在澳大利亚20天200天或
200天哈。
对然后就是看说如果是在那200天之内，你有没有什么限制是不能再继续住下去的。比如说如果你那个签证是限定说你只能住6个月或什么的话，那他们就会看说你这个权益能不能让你超过那200天。
所以说在购买房产之前，在购买房产之前的12个月里边，在澳大利亚要住满200天，这个200天是可以就是累积增加的吗？还是说必须是一次性住满200天？
可以累积的，
可以累积哈。那之后的话，包括签证还要证明，就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就是有能力和签证允许，可以让你继续的留在澳大利亚哈。
对，没错。所以基本上你只能只是 PR 或者是那个 RV 是115的那个签证，才可以被列为非。海外投资者。
说到这个，就是在澳大利亚很多政策上对于这个 PR 的待遇，有时候也会谈到我们的邻国哈，新西兰的公民可能会做一个比较。那在这一方面的话，新西兰公民会被定义为在澳大利亚购买房产的海外人士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他们如果是住在澳大利亚的话，而且是符合我刚刚说的那个200天的这个要求的话，他们也是会被定为是本地的。可是如果他们没有来过，或者是没有住满这个200天的话，也会被受到这个海外人士这个额外投资税的这个规定。
好，谢谢郑律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事务问题。好，我们现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啊，我们来接听他们电话。第一位听众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早上好，谢谢啊。
早上好，
我想请问一下有关遗产方面的，
请说。
像我还没有入籍，不是澳籍人士，那我先生和家里面的小孩子都已经是当澳籍，那我先生把遗产写给我，然后我又把遗产以后要写给孩子或写给家人的话，这个在执行起来跟澳洲本地公民有什么区别吗？
您是 PR 是吧？
我是永久，还没有入 PR。
啊，你是 PR，
对，我是 PR。
对，你是 PR， 对，是，
非澳籍人士。
嗯，郑律师，哎，
对，所以如果是遗产，遗产按照这个，就那个遗嘱的话，房子转让给你是不需要付含什么遗产税或者是印花税的。所以就这方面的话，就是你不是海外人士的话，也不会有这些税需要付。可是如果你说你之后要转让给你的小孩的话，那就是看就是你是用什么性质去转让。如果是普通这样子转让的话，那就是等于说那个受益人就是你的小孩需要付普通的印花税，因为他们是欧洲公民，然后是按照那个
我是说也是通过遗产就是大家要领遗产，那我不在的话我就给家人，给先生或者给小孩，是遗产的那个以后过世以后
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遗产税，然后也没有什么印花税的。
他不需要我就是提供什么什么国际公证这样证明，因为我是非澳洲，以后也许还没有入，那就是在
不会，因为如果是按照那个遗嘱，你才成接收到这个遗产的话，这个不是转让，所以就等于说是没有这个印花税或者是遗产税这方面的那个条例。
我的意思就是以后执行起来，除了税这个，谢谢您啊，执行起来我需不需要，就是我小孩子他拿着我这个，因为我是非公民。非澳洲公民，他执行起来需不需要做很多公证啊？
譬如说，就是说，对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程序啊、手续啊、文件啊，就因为这个就是转让人他自己是 PR 不是公民，会跟公民来转让的话，会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没有区别，
因为你是 PR， 然后你只能证明到那个遗嘱跟你那个婚姻状况，那就已经可以了。
那我再问一下，我的婚姻是在那个虽然我先生是澳洲人，但是我是在中国办的婚，就是证明就是在中国领的结婚证。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份那个英文翻译就完了呢？还是
需不需要公证啊？这个
对，在中国那一边可以拿这个英文的公证，拿到之后过来这边也是会承认的。
我在这边我那边没有公证，但是我拿到这边在当地有翻译成英文的算行吗？
最好是在中国那边去公证处那边公证一下，再拿过来。
对，就是说翻译的是中国那边提供的公证书，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这样子
啊。好，请问王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再多问一下，就是最好还是说就是没有法定的一定要规定是吧？一定要在那边公证是吧，律师？就是只是您是说最好是翻译一下是吧？在那边公证一下中国，
对，最好是在中国那边翻译就是翻译的公证，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在这边去拿做一个翻译，然后就递交去上法院。可是如果是有人去反对或是质疑你这个结婚证的话，那因为他没有被中国那边的政府部门公证过的话，那你还得拿回去。
对，最保险的话，对，证明您婚姻的这个有效性，最好是在中国那边已经公证好了，然后拿到澳洲这边只是从语言上对于这个公证书进行一个翻译。但因为从公证性上来说，最好还是在就是由中国那边来证实过，这样是最好的。
这个公证是不是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国际公证是吧？还是叫什么？就是中国那边公证也是出示的也是中文的公证，不是出示英文的公证。
对，然后就拿那个
公证书过来以后到这边来翻译一下。
你也可以要求他们有一个英文的版本的。
对，都可以，但是公证最好还是从那边出。好，谢谢王女士哈，谢谢你参与我节目。好，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请说。
主持人好。
你好。
还有嘉宾好。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块社区活动的一位老同事吧，他到纽西兰回来了。结果他收到一个罚单，就是纽西兰海关的一个罚单。那么他反映了情况以后吧，他觉得这个情况来说对他来说这种处理不合理，他就给反映到纽西兰海关的。纽西兰海关当时说吧，你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吧，你到法院去通过法院来审理这个情况。他现在就是想知道，他现在要上法院的话，是上澳洲的法院呢，还是纽西兰的法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说如果是说是没法上纽西兰的法院，那么他最后作为这个事他置之不理，会是什么情况？就这两个问题，帮我问一下。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罚单？
他就是过关的时候可能带了一些 他也不知道他上街，因为不好带些东西，
可能是没有申报啊，然后可能被罚款之类的，
他不懂。
那他是在有是在机场那个时候就拿到那个罚单了吗？还是
对
对
的，我他跟我说，
那如果是在机场拿到那个罚单，那照理说应该是在澳大利亚这边的那个海关那一边，因为他有没有申报或是带了一些东西进来入境的时候才拿到这个罚单
啊？不是，他是出境的时候到纽西入纽西兰境的，
带着澳大利亚的东西进到这个新西兰的时候，
新西兰的
海关来说带了一些没有申报的东西，可能
所以那个罚单是新西兰。
对
新
西
兰
法
新海关给的罚单。
好，那如果是要上诉的话，那当然是要在那个纽西兰那一边去上诉，或者去反驳这个罚单。那这一般这种罚单的话，第一个步骤都是可以书面上要求这个就是要他们再去审批一下他们当时出的那个发票是对还是错的。那你同时可以用这方面去求情，或者是让他们觉得说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们不追究这个罚单呢。那如果他们是觉得没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要上那边的那个法院去。那如果是说如果收到那个罚单是不付的话，那未来有这如果要回到纽西兰就再入那个境的话，就会有一个记录，那可能就会被拒绝入境，或者是要求那个时候付那个罚单。具体的话怎么上诉或什么的话，就是看他那个罚单是他违反了什么条例才可以比较具体的。
那么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他们通过那里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交钱的话，他们会不会通过纽西兰的法院来找到澳洲的法院，那他在澳洲有个审理是不就方便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纽西兰的法院通过
这个可能，可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只是一个罚款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动用那么大的那个资产去通过两边的法院跨国来过来做这个。
但是还是依然就是说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罚单的话是正常的缴纳罚款哈，还是要这样说。对，好，哎，那好，那谢谢您王先生哈，
谢
谢，
好，谢
谢，
谢谢，
谢谢。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我跟吴先生的年纪都大了，我因为我们呢自己有一个住的房子，还有银行里面有一点点存款，那么我们去写遗嘱的时候，照例是写遗嘱的时候，因为我先生的耳朵不是顶好，那么我们找一个是中国人的律师，他跟我们做遗嘱的时候，那么他一边做，有时候我先生听不好的，他可以用中文写成功给我先生看，因为他能够看明白。那如果这样做遗嘱的话，这样的手术是合法吗？
是合法的。这遗嘱的话不一定是英文，如果是那个遗嘱是中文的一个版本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从一个执行那方面的话，有一个中英版本的话那会比较方便，之后到法院的话不用特别再去翻译一次。所以我会建议是让您的律师先用中文来写立一份合同给你跟你先生，你们读完之后如果觉得是正确的话，那就签了中文那一份，然后再拿去给一个和法院规定的这个翻译员去把它翻译成一份英文的，之后如果是要执行的话就比较方便。
那么如果因为那个律师呢，他就我跟他讲，他也没讲具体情况，就那他就说，那么他就是帮我们写成那个英文，对吗？因为这里他说中文是没有发的效果的，一定要用英文的。那么把他的英文拿来，我去叫有中国的由澳洲就是有牌的翻译写成一份中文，是不是要这样做呢？有没有这样必要啊？
你是可以找一个，这如果他只能给你一个英文的版本的话，你也是可以找那种口译的翻译员把它翻成中文解释给你听之后，然后你再签那一份文件。
对，
那如果你是要这样子做的话，你要记得那个口译员也需要签那个遗嘱，说他是要解释中文解释给你听的。
对，
那么就是说你做遗嘱，那么那个律师他没有讲，因为说他就跟我讲 对呀、啊，他我说先生耳朵不太好，他就是可以帮我做。那么他帮我做，他当然是做英文的。他说，那这样的话，他有时先生听不清楚的，他会用中文写给我们讲明白。那这样的英文遗嘱出来以后，在法院里面有用吗？
关键是这个杨女士就是说，最终这个成稿哈，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就最终成稿里边的这个内容，您和您先生必须在认可同意了之后才可以签字。就最终就是您同意的他全部内容之后才可以签字，才可以具备这个法律效力。在这之前，如果因为任何是语言上的障碍，您觉得可能会影响到您对这个就是遗嘱内容了解的话，那在确认之前都不要去签字。嗯，
那么这个律师他可以跟我写中文吗？他中文英文都给我，他可以吗？
那如果像刚才像就是那个就是郑律师提到哈，如果他会中文的话，那他也是应该可以提供一份中文的这个内容的。
哦，这样，就是
前提是他会中文，而且他中文的表述够精确，嗯，
就是一个英文一个中文，他如果会写的话，就叫他一样同时写两个，对不对？
嗯，或者是你的家务他帮你安排一个人去帮你把那个英文的翻译成中文。
嗯嗯，现在就两个方式，或者是他写中文，然后您呢做一个英文的翻译并且公证，或者是如果他写的是英文的话，您请一个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是方便你们理解。但是关键这个中文的翻译他自己也要把他自己这个责任给写进去。
哦、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就很明确的文字的，对吗？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做出来的应该以后有问题，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白纸黑字写下来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确认哈。嗯，好好那好，那谢谢您女士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您，
好，
谢谢啊，
哎，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哦，这一位是曲先生，曲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您好您好，嗯，请说
啊，这样我想问一下郑律师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原来是中国国籍，然后移民到澳大利亚，成了澳入了澳籍。然后他在中国有房产，
嗯，
然后他早几年差不多要去世的时候，在中国立了一份遗嘱，
嗯，
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最后的，继承法是以中国的继承法为主还是以澳大利亚的继承法为准？
嗯，
他人在哪里？然后他是那些遗产都在哪里？
他房产是在中国的，然后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在澳大利亚去世的，
嗯，以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去世的，嗯
嗯，这个的话，两边的那个法院都会有这个考量，说他应该是按照哪一个国家的那个遗产法。那如果澳大利亚这一边他是没有什么财产的话，那就算他是在这边过世而且是澳洲的公民的话，澳大利亚给他一个遗产的一个判决，你也回去中国执行不到啊，所以如果他大部分的遗产都是在中国的话，那就必须走中国那一边的那个法律系统，而且用中国那边的那个遗嘱。
嗯，
那如果他是有一个是按照中国法律，它是有一个自判的一个方式的话，可是你不认同，然后在澳大利亚这边的法院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方式的话，那你可以用澳大利亚那个判决来执行澳大利亚这一边的那个遗产，可是中国那一边的话，他们不会承认不认可澳大利亚的遗产法或者是这边法院的判决。
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在中国那边的话，法律的这个话语权要稍微强一些啊，在这个问题上。嗯
啊，然后我就还想问一下，像他这个遗产在中国的话，他人又是澳大，最后是澳大利亚国籍，那他是那个税收有什么税收没有吗？他这个就是澳大利亚政府是需要征收他的税收吗？
那澳大利亚这边是没有那个遗产税的，
嗯，
所以这主要就是看中国那边有没有收什么遗产税。
对，
可是这边不管怎么样，他是哪里的公民，或是私下这边过世，都不会，这不会需要在这边付什么遗产税。
嗯，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遗产税，但那继承人、继承被继承的人的财产的那个人，他有需不需要交什么所得税啊？
嗯，是取决于这个就是遗产转让人他是生前还是生后来转让这个遗产，是吧，郑律师？
对对，如果他是身后才转让的话，而且是按照那个遗嘱清洗的这个条款的话，那这个受益人也不需要付印花税，
是没有，对，他如果是就是说像这个遗嘱受托人在去世之前把这个就是财产转让给了这个受益人的话，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交税的，作为就是受益人方面的话是需要交税的。
好，
谢谢徐先生，好，谢谢，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苗女士，你好，苗女士。
哎，你好。
哎，请说。
想请问一下关于那个，我快要做手术了，请问一下关于那个做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这件事情，你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吗？还是怎么样？
那个 power of attorney 的话，就是简称就是一个委托书，或者是一个授权书。那就是说，当你这个本人是自己做不了决定的时候，那你就允许第三方去帮你做某一些决定。那如果你是快进去手术才提到这个话题的话，那就等于说，可能有一些医疗上的一些决定是需要做的，可是你那个时候可能在动手术或者是不清醒的状态之中，你需要另外一个人去帮你做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决定。那这样几个 power attorney 的话，就会医院会要求你去签一份，就是给你的配偶或家属，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他们需要你同意某一些程序或是手术的话，那就是希望你的那个家人或受托人去帮你去做这个决定。